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希望我们这些人总能够对他信心越来越好，越来越大。那么对他信心大，就包括信靠和顺服。因此在这里，耶稣叫众人学一个功课，你们顺服，坐下来。各位，这并不容易啊，我们这里才二三十个人，要有一致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假如我们现在要搭一个巴士或者出去玩，8点钟集合，常常就是集合不了，对不对？才二三十个人，现在有10000多个人，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警察，叫他们坐下。哎呀，这神迹每一个小事都很重要，大家坐下了，大家不乱。我想跟过去这一天耶稣所行的神迹和讲的道，让他们心中被感动也是有的。虽然可能这个感动对多数人来讲跟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并没有留下够深的印象，但是起码在这个时候他们坐下了。然后我们也很高兴有这5饼2鱼，耶稣也不需要这5饼2鱼，耶稣可以完全从无变有。但是我们的主也常常用神给人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来行奇妙的事，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器皿，包括神借着亚兰人的银盘让撒玛利亚围城得到解决啊，而且有很多吃的。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望着天，我想这是一种对天父的感谢、祈求和信靠的表示。望着天祝福，祝福，祝福这些饼，祝福这些人，让我们吃了得以健壮，然后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各位，当然我不晓得哈，因为电影没有拍下去，当然那些人很饿了是真的。当然我相信当耶稣吩咐他们啊一排一排坐下的时候，10000人，我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以现在教会我看花10个钟头也不能叫10000个人坐得好好的。你看看，不要老太太也好，小朋友也好啊，都不太容易这么有秩序啊。他们坐下来，我希望没有花太多时间，可能半小时还是要的。然后就是等好戏上场了，这些人坐下来，坐下来如果喝西北风没有人愿意啊，坐下来是耶稣要再讲一篇道吗？耶稣注谢了，后排的人大概听不到，但是前面的人应该听到也看到了。然后哇，这一幕真的，我想很多人最兴奋的就是这一幕，看到他把饼分开传给2边的门徒，再分开传给2边门徒，再分开，有神迹，恐怕吓死了。如果我坐在第一排，那个饼到我手上我都不敢吃了，我会要看分饼的那动作，好像我们看那个精彩的篮球重播一样，目不转瞬，一直在看这是怎么回事。分开，圣经没有多写它是怎么样分，门徒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呆住了，耶稣怎么样叫他们分我不知道。我参加过一个10000人的波饼聚会，那个很有训练啊，可以在饼和杯很快的能够送到每个人手中，门徒应该没有这个训练。12个人，我想他们安静的坐下，安静的分，也应该是这个神迹的一部分。各位不要忽略了任何一个部分，身上肢体越是软弱的越给他加上体面。这个神迹当然是耶稣独自做的，但这个耶稣独自做的也把他的荣耀和能力分给了那12个门徒以及在这里吃的10000人， 当然，我们也会想到那拿出五饼二鱼的孩子。耶稣可以不要任何人来独自行这些神迹，但耶稣也借着这些人来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是不配的。感谢主。门徒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哇，都吃而且吃饱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吃。各位，有的时候尤其咱们中国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讲话嘛，聊天嘛，喧哗嘛，啊，你在那个华人的那个餐馆里面，你跟到西方的那个，不是在台湾的西餐厅啊，到美国那些餐厅，你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那个餐厅真吵死了，讲话声音很大，他们声音很小。我也倒不觉得声音小一定对哈，声音大一定错，但是我不知道这一顿饭大家吃的是什么样。我觉得当然应该是很喜乐的，应该是很惊奇的，但是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非常庄严肃穆，哎呀，我们现在真的在吃神迹奇事啊。在约翰福音有讲，这个饭吃完了，人家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那个人，他们要永待他作王。所以那顿饭恐怕越吃越稀奇，大家有一些交谈。那我们必须想一想这个重要的在圣经里面甚至在人类里面重要的饭局了，重要的吃了。我们想到我们的堕落就是因为吃，亚当夏娃就是吃了不该吃的。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常常是因为吃，或者是没有吃的在抱怨，或者吃的都是一样的玛拿在抱怨，或者在想埃及的东西在抱怨。我们也想到在宴席里面，不管是亚哈水鲁王或者西律生日的宴席里面吃的里面也造成很多麻烦，包括保罗说有人以杜甫为自己的神。不过吃也有非常多正面的地方，这里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野地让一万人吃饱，回应了在以前以色列在旷野的那40年，那40年上帝为他们也预备了筵席。在诗篇78篇第18、19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击打磐石，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各位，我们不试探神，我们不怀疑神，我们不为难神，神能不能做呢？神当然能做。神是在旷野摆设筵席，在不仅在旷野摆设筵席，诗篇23篇，在我敌人面前也摆设筵席。吃在以色列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题目，这里的吃让我们都在旷野，在不可能的情形下，神预备了丰富的宴席。当然因此我们也想到将来在天上的宴席，将来我们赴那个新郎的宴席的时候，我们既是被邀请来的宾客，我们也是那个新妇，我们也是童女，我们也是主人，因为我们也是跟耶稣一起的。在启示录19章讲到的这个天上的宴席啊，就是欢喜快乐的赴羔羊婚娶的宴席啊。那当然我们也记得这个婚宴耶稣讲过很多人是拒绝的，你在地上拒绝了，在主再来的时候你就享受不到这个宴席。这个宴席同样在启示录19章以及在以西结书37章也同样是讲到一个可怕的宴席，那个宴席也是一个就是上帝的刑罚哈。不是39章哈，就是那个宴席等于是把所有抵挡上帝的军队消灭了，让天空的飞鸟和各样的走兽来吃啊，那是耶和华在为他们献 大忌之地，好叫飞鸟走兽吃肉喝血啊！这是有人说是哈米吉多顿战争后面的结果，就是上帝把一个很悲惨的可怕的宴席跟那个有福的放在一起，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这是一个祝福，我们在一个宴席中有吃有喝是一个祝福，但这祝福在这里常常是在一个穷困或者是不足的情形下产生的，我们就更高兴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旷野，逼到沙漠，为要叫我们看到他是在旷野开道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那在这里也回应了以前以色列在旷野不是也没有东西吃吗？将来我们能够赴那婚宴吗？那么多人拒绝，我们也常常不是一个忠心的妻子，而上帝终能改变我们，让我们忠心的让欢喜的享受这个宴席。这宴席当然又跟另外两个也有关系，一个应该跟逾越节的宴席有关系。逾越节的那个宴席是以色列得拯救的那个宴席，那天晚上因着这个宴席他们得以出了埃及。那逾越节的宴席当然又跟圣餐有关系了，甚至很多解经书说这里是在预表圣餐，我比较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也不能不说没有相连的地方，因为特别有耶稣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这是在圣餐里面，在拨饼聚会里面一定会提的，他的身体为我们拨开，他祝福或者祝谢，然后他是递给了门徒，每一个都是他预备好给我们，我们再递给众人，把恩典把福音的光不断的传下去，还满了十二个篮子啊！这个恐怕现在年轻人都不能懂了，现在年轻人都比较浪费一点啊，老一辈就会，哎呦，你能行那么多神迹还在乎要收十二篮呢，下一顿还不是可以照样再行。各位，第一个，耶稣固然可以天天行，但他却不是天天行。神迹奇事本身应该就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常出现的。因为说真的，神要用五饼二人喂饱一万人，或者神要用一般的方式喂饱，或者神要从天上降马拿，其实都是一样的神奇。土地里能长出五谷，这是非常神奇的，天上降马拿也是很神奇，只是我们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们对于这个天上降马拿很少看到就觉得特别稀奇，其实土地里长出那么多东西来，这已经是很稀奇了。每一件事都是神迹，但是圣经所说的神迹总是比较少出现的，因此我们祈求神迹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没有都照我们祈求的发生，你也不必吃惊，因为这也是很正常的，包括医病赶鬼这些事情，我们总是有预备，那么我们总是不浪费神的恩典，神要用什么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都感恩。 好，这是一个神迹，不过就跟每个神迹一样，到底这个神迹有没有产生那个当产生的那个结果，那太重要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被上帝带领经历那么多神迹，那些神迹只产生了一个不该产生的结果，就是定他们的罪死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在很多的神迹，耶稣行的神迹也都不是本来是叫你更信耶稣的，很多人不信了，包括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安息日叫人起来，结果不但没有叫人信，反而叫人家要钉死他。约翰福音这个神迹也没有达到目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特别讲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人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也就是信他的话，结果通通没有达到，除了那十二个门徒。那我们不只说特别的这些神迹，我们希望我们每天生活里的每件事都让我们每一天都产生一个结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件事，大事小事无事都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更信靠上帝，我们更亲近上帝，我们也更像上帝。这个神迹完了以后，约翰福音特别说 众人就要拥戴他做王。各位，这是耶稣的目的吗？也不是。耶稣是要做王，但是不是用众人那种方式，众人那个想法。耶稣来是要死的，这个神迹也可以把他跟那个目标拉得更远。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得到极高的声望，来做大卫式的王，把罗马人赶走，不必上十字架，不必受痛苦，不必受委屈。这是一个试探。他喂饱人是很好的事，他行神迹奇事显出神的大能和喜悦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人总容易把很好的事变成自私和凭肉体的一个解释。当那个时候人要拥戴耶稣做王的时候，对耶稣也是一个试探，试探叫他不要走十字架的路，而用神迹奇事让他得到声望。耶稣知道这也是征战。你看，我们不是只是攻耶利哥城是征战，我们行了一个很奇妙的大事也是征战。魔鬼可能要叫我们在得胜的日子反而因为骄傲而失败了，太多看到这样的例子了。你看看以色列在耶利哥城胜利的时候就埋下了他们失败的种子，在爱城就失败了。常常我们因着胜利骄傲了，就反而失败了。当然也因为失败谦卑了，我们又能够胜利。那是最好，让我们永远不要骄傲哈，依靠主。耶稣有个征战，他不要人家拥戴他做王，起码不要这些人用这种态度拥戴他做王。于是他就叫门徒先过去。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特别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他上山祷告啊，当然他是先叫众人散去。我们也知道众人没有真的散去，就是离开了，然后其实还在远方看着耶稣，耶稣就上山祷告。不是我们要碰到好大的事情要祷告而已，事情解决了更要祷告。各位，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联考前，哎呀，迫切祷告，主啊，为我的儿子什么什么祷告。考上了，那个祷告的时间，感谢的时间远远不如我们祷告，甚至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为了布道会暑假的短宣，我们先祷告啊，祷告几个月，等到完了以后，为这个事感谢大概一分钟，如果还记得的话，哎，很有意思哦。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有一万多人没有东西吃，你没有看到耶稣做了什么祷告。当这些人都吃饱了以后，耶稣却通宵祷告。那理由我想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实际上在他得胜了以后，那个诱惑试探和征战可能更大，他更需要祷告说，主让我听你的话，不要跟随人的意思来做。上山祷告，独自上山祷告，一直到晚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话也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愿神的儿女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总是有父的同在，我们敬畏他，渴慕他，信靠他的十字架，使我们知道自己不孤单，而且不会被掌声或嘘声或者众多的欢呼或者众多的责备而影响。我们只单单的仰望主，当然我们不是不看不关心众人了哈，但是一定是心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有恰当的关心。他在祷告中，这个祷告其实也是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提醒我们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如果我们有肉身，道成肉身的主都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我们怎么可以不好好的祷告呢？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